祷告好不好？我们开始上课。好，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在你面前存着极深的敬畏。当我们来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真是从你的话语的启示当中，我们遇见了你这位神，真是一位可畏的神。我们真是借着你的话，我们能够认识你。天父，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比较有系统的来思想你的创造、人的堕落，以及你来为我们施行的拯救和我们人应当有的一个正确的回应。天父，我们今天要谈到关于你来施行的拯救，也许在这样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是不能把所有圣经里面，特别是在新约使徒的使徒所写的书信里面，我们可以丰富的，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来把每一个细节都很详细的来解说，但求主让我们能够有一个真正从心灵里面对于整个救赎的了解。天父，上一次我们谈到罪的时候，实在当我们对罪认识的更深，特别是从我们自己身上去体验的时候，我们就更知道我们今天得蒙你的救赎真是何等大的恩典。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来真知道，从心灵去明白去认识你自己有关你所启示的这些真理，不叫我们只是有一个头脑的探讨知识的探讨，真是给我们从心灵里面去认识你。谢谢你，求你自己今天来教导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是要看神的救赎，因为我们上次看到人的犯罪，或者说人的堕落。我们上次提到人是完全堕落的是什么意义，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人是完全堕落的不是说我们人好像不可以在外面做出任何的善行，也不是说我们人不会做任何是讨人喜欢的一些品格和行为，也不是说我们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会犯每一种罪当然也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对神是那种非常极端的敌对，但是确实我们人是完全堕落的，乃是描述我们人已经失去了当初神创造我们的那个完美，或者说当初神创造我们所具有的那样的一种义，我们里面所具有的那种完全的义，是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所具有的一种那种光景。那么所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没有不在罪的影响之下，也就是说没有不受罪的污染，我们无论说什么、想什么、做什么，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都是受了罪的污染，那么连我们所具有的良知也是受了污染，所以我们的良心也不可能正常的来发挥那个良知的功能。所以我们上次提到说，我们也许说谎第一次心里觉得不安，因为我们的良心在发挥一个功能，使我们知道我们是做不对的事，可是我们多几次说谎，里面我们的不安的感觉就越来越少，最后说谎可以成为家常便饭，我们不会有任何不安的感觉，所以这也是表明我们的良知的功能也在罪的污染之下。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人不可能靠我们自己的意志去改变我们自己的品格，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可以行善来修积德，也就是说一个人不能靠人的力量去改变我们自己人类的品格跟我们人类的生活，使得我们可以去符合神的律法，可以去讨神的喜欢就是说我们人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能力来改变我们的品格跟生活，让我们可以符合神的律法。 而且我们也不能改变我们里面基本的那种自我中心，爱自己的喜好。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完全堕落就是说，基本上人是怎么样，极度的爱自己，人的里面是不可能爱神，就是没有，根本没有爱神的这个能力。不管我们现在怎么去定义，那是我们的定义，我们今天要听的是神的话，从神的角度来看人的犯罪和堕落是如何。所以我们的堕落是我们基本的喜好，就是极度的爱我们自我，我们没有能力去爱神，所以这也是我们没有能力靠我们的力量来改变的。我们不可能使我们不再爱自己而改变成为极度的爱神。所以从人是完全的堕落这样的一个真理，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做出一个推论，是大家都公认的，人没有能力来救自己，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能力可以把我们自己从这种堕落的当中去拯救出来。不仅我们没有办法来把我们自己从这种堕落的光景里面拯救出来，同时第二，我们人也没有能力去偿付这个罪债，因为罪是得罪神，是神要施行审判，定了罪就要接受罪的刑罚。那这个圣经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来表达，就是我们欠了神，好像欠债一样。我们人也没有能力去偿付这个罪债，因为神的公义是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换句话说，什么是公义？公义就是我们中文翻成公义，英文总是说 righteousness， 所以有时候我们中文翻成是义的。其实义或者公义这个字本身就是说把一个人当得的归给那个人，因此神是公义的，他要把一个人所当得的归给这个人，那罪人所当得的就是罪的刑罚。当然公义本身不仅是从负面来表达，也就是说不仅是好像只有对罪施行刑罚，如果真的有义人的话，神也会照他该得的给他。所以换个说法，我们可以说是公义就是罚恶，但是呢也赏善，所以是按一个人所该得的来归给他。可是我们既然是罪人，所以我们根本也没有能力来偿付这个罪债，因为呢罪只能接受按我们所行的来报应我们，也就是接受罪的刑罚。神断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人真的是全然的绝望。我们真的是要了解这一点，我们要从自我，我们自己本身去看，来明白这个真理。所以上次我们讲到罪的时候，我真是很盼望大家回去可以复习，不是复习这个道理，是求神光照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是活在那样子一种光景的里面。我们需要对我们的罪有这样子深刻的认识，我们的里面才会真正的转向神，我们才会寻找神，寻求神的拯救。好，既然人没有能力来自救，那么谁可以救我们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拯救的能力唯独神才具有，也就是说只有神具有这个拯救的能力。好，在福音书马太福音第19章的25节到26节，还有马可福音的第10章的26到27节，这两个地方的经文呢，所记载的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故事，是讲到有一位少年人，或者说是一个少年人的官，他来耶稣面前，他对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要做什么事才能够得永生呢？或者说我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生呢？耶稣就询问他说，为什么你用善事问我？因为只有一位是善的，也就是说只有神是良善的。然后耶稣就说，你如果要进入永生，诫命你是晓得的，也就是说你要遵守神的命令，神的诫命。那耶稣就提出这个十诫的这个诫命，那这个少年人听见了，他说，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他认为自己已经完全的按着十诫的要求去遵行，所以他觉得说他还缺少什么， 是他需要做的，使他能够得永生。所以耶稣接着就说，如果你愿意做完全人，你要去做一件事情，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就有财宝在天上，而且呢，你呀还要来跟从我。所以我们看见这里，你要做完全人，耶稣说给他一些他要做的事情，其实最主要就是他如果愿意做完全人，他必须是一个不再活在他的自我当中，而转向神来顺服神的人。于是那个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换句话说，在他的心里面，他所拥有的这个产业是他所看重的，超过耶稣给他的吩咐。耶稣要他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可以有财宝在天上，而且耶稣说你还要跟从我。所以这时候耶稣就对门徒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很难的。耶稣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是一种叫做夸张的比喻。他说呢，财主要进天国啊，就跟骆驼要穿过针的眼一样那么难。骆驼穿过针的眼，这个针最好的解释是缝衣针的那个针眼。你不是有些人解释这个针是耶路撒冷那个圣殿山有一个门很矮，那个门是一个矮小的门，所以说一只大骆驼要穿过这个矮小的门是很难。但其实如果这个矮小的门跟大骆驼来比起来，这个难度虽然是难，不是说多难，好，但是如果一只大骆驼穿过缝衣针，谁都知道这就是说是不可能了。你只要一听你就晓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财主要进神的国是不可能的。门徒一听就觉得很稀奇，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于是耶稣说什么，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这句话我们常常断章取义的来引用，我们一天到晚告诉人家说，哎呀，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虽然神是全能的神，这里耶稣用这句话，我们要正确的来了解，我们才能够抓住那个真理。耶稣是说得救是人不能，没有人能够做， OK， 没有任何人能够叫人从最终得拯救，但是呢，在神凡事都能。换句话说，施行拯救是唯独神的工作，只有神才可以做。所以为什么以赛亚先知说，耶和华说他看到无人拯救，没有人关心，没有人带导，没有人拯救，于是耶和华说他就独立施行拯救，他就使他的公义能够被彰显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件事情，只有神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只有神能够来救我们脱离罪。那么所以我们就来看，那神怎么样来进行这个救赎的工作。神做的第一件事情，当然这在旧约的时候神就已经借着先知预先告诉以色列人，但是到了神所定的时候，神就差他的儿子成为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是说道成为肉身， The word became flesh， 道成为肉身。那么道其实就是神的话。其实我们要了解哈，我们人说话语的时候，我们所想的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我们的话语没有生命。但是圣经是神想借用人类的语言，人所能够明白的事物，去表达关于神的真理，所以确实是有限啊，所以是有限。那么话语基本是把一个人的思想彰显出来。话语，你现在想什么？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每个人坐在这里，你们眼睛看着我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脑子里面在想什么。但是如果你用你的话说，我就知道哦，原来你现在在想这个。或者说，譬如说有人就举手，哎，是我有一个问题，那我就知道哦，你在听的时候，你的思想使你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好，那么所以我们看见神创造的时候用他的话，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而在整个以色列旧约的历史当中，神也借着先知的口来传讲神的话语，就把神的事向人启示出来。 所以创造本身是一种启示，因为神造的时候是说，所以就有了。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神的永能跟神性是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所以诗篇十九篇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因为神创造的时候是用他的话，以至于所造的这宇宙一切是一个无声的话，向人见证神的永能跟神性。所以这是一个启示，把神向人显明出来。所以神创造以他的话语，在旧约的时候神借着先知宣讲神的话，把他向人启示出来。但这所有的启示还不足以把这位看不见的神完全的向人彰显，所以神怎么样？道成为肉身，他的话成为人，神成为人。当然我刚刚已经说，我们把话是想成就是一个声音而已，然后表达人的思想，不过用这个很有限的，是用这个概念，话语是把看不见的向人启示出来。所以在圣经的道是有位格的，这个神的话就成为人。所以约翰说这一位道就是神的儿子。当然在约翰福音我们就看见三位一体的真理，这是新约的一个启示。好，所以神差他的儿子成为人，成为肉身。这个肉身 flesh 在约翰福音里面没有邪恶的含义，在保罗书信里面这个肉身常常翻成肉体，我们常说肉体的私欲是有邪恶的，是跟我们人的罪性，等于是描写我们人的罪性。但是这里的肉身本是讲到我们就是成为一个真正耶稣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那神怎么样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是童贞女从圣灵受孕。童贞女从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真理。童贞女从圣灵受孕，意思就是说神创造的能力。我们知道圣灵，我们前面我们在讲旧约的圣灵论的时候，我们已经强调了圣灵，神的灵是能够有能力来施行创造，或者说有能力是赐生命。所以圣灵也就是神的灵，以神创造的能力在玛利亚的腹中工作，使她怀孕。神的灵在玛利亚腹中施行创造，用神创造的能力在玛利亚的腹中工作，使她怀孕。因此玛利亚是从圣灵受孕，这跟我们一般这个生养儿女是不同的。所有其他的人类都是由父母他们结合，所以精卵结合就有了这个受精卵，然后可以产生一个后代。但是呢，唯有玛利亚耶稣的怀孕耶稣的玛利亚的受孕就是说不是他后面，就是最初他第一次的受孕，是圣灵在他腹中施行创造的工作，使他能够怀孕。因此我们凡人的结合，就一般人的结合所产生的后代，也都具有所有人所拥有的从亚当开始我们的罪性在里面。可是玛利亚腹中因为圣灵创造的工作而怀孕所生的儿子，也就是神的儿子成为人，也就是耶稣。这个玛利亚怀孕所生的耶稣，也就是道成为肉身，不仅是像我们一样具有完全的人性，同时也因为是圣灵使玛利亚怀孕圣灵的创造的工作使玛利亚怀孕，所以耶稣不仅有完全的人性，而且耶稣是无罪的。就跟我们 一般凡人是不同，我们其他所有的人父母结合所生，我们也承继这个罪性。可是呢，道成为肉身是因童女怀孕而生，所以耶稣就具有完全的人性。但是这个耶稣虽具有完全的人性，跟我们不同的是他是完全的无罪。好，这就是圣灵以神秘却超自然的方法圣化了玛利亚的受孕啊。这个神秘也就是说这是我们人不能了解的，而且是一个超自然的方法使玛利亚受孕而生了耶稣，所以耶稣就完全不受堕落人性的一个玷污，他具有完全的人性，可是他是无罪的。这一点很重要，这在神施行救赎的时候这是必须要有的。罪人不能救罪人，我们已经说了，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要替别人还债吗？自己的债都不晓得谁可以替我们还，还有能力去还别人的债吗？所以神做的第一件事情，他差他的儿子，或者说我们说神亲自他成为人，但是神是用这种神秘却超自然的方法来圣化了玛利亚的受孕，使得耶稣成为完全的人，可是却不被堕落的人性所玷污。然而同时也唯有如此，耶稣不仅是一个完全的人，而且他同时是完全的神，他同时是，这在救赎的真理里面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呢，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只能说一命怎么样偿一命，谁可以替全世界所有的人来偿还这个罪债？所以呢，玛利亚童贞女玛利亚受孕，这在整个圣经的真理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会看我们那个 Apostle Creed 那个使徒信经里面有包含什么童贞女玛利从童贞女受孕，这个不要把它剪掉 ，OK？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因为神要完成这个救赎，所以耶稣具有完全的人性，可是他的人性没有受罪的败坏和玷污，然而他也同时具有完全的神性，只不过当他成为人的时候，他是主动放弃使用这个神性，不是他失去啊，他主动放弃那种主动的使用，放弃主动的使用，意思就是说他是按着天父的旨意来显明他的作为哈，来施行来说话来行事，但是不是说他失去了他的这个神性哈，他只是甘心情愿的接受人性的限制，所以他是甘愿的只运用他神性的一部分，可是不是失去他的神性啊，他甘受人性的限制，因为他成为真正的一个人，可是他仍然是真正的神，只是他在地上为人的时候，他甘愿接受这个人性的限制，所以他只运用他属神能力的一部分，而且他是按着父神的旨意来运用，但是他并不是说失去这个神性。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讲到将来他再来的时候，人子再来的时候，他说什么？天上的使者不知道，没有任何人知道，天上的使者不知道，他说连子也不知道，他说连他也不知道，他说只有父知道。其实耶稣这样子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以他从在地上为人的时候是受了人性的干受这种限制，所以他就不运用他那个无所不知的一个属性。但是如果你现在问我，耶稣现在已经是在天上，他知不知道？他肯定是知道的，他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再来。好，那么所以神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差他的儿子成为人，而是从童贞女从圣灵受孕所生。那么所以第二件事情，当然我们省略耶稣的整个传道工作，耶稣的传道工作 主要是把这位看不见的神来向人启示出来。那我们现在基本上我们就谈到耶稣做的完成的救赎，所以这一位成为肉身的道就为了我们的罪来担当这个罪的刑罚，就替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承担这个罪的刑罚，也就是替我们还这个罪债。那么我们刚刚已经强调神是公义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神不能够随便就说你的罪赦免了，必须要满足神公义的要求，神才可以说你们的罪被赦免。这是为什么罗马书第三章说神以耶稣为挽回祭，这样子呢就显明神的义，并且也把这个义赐给人。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是彰显神的公义，但是另外一方面，这是我们基督徒最乐于强调的，就是彰显神的怜悯和神的慈爱。不过我们不要忘记，十字架不仅是彰显神的慈爱和怜悯，同时彰显神的公义。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被钉死的时候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然后霎时间天地都昏暗，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神所有的愤怒就倾倒在耶稣的身上，因为他承担我们人类从亚当一直到将来世界的末了，所有人类的罪都由他来承担，所以神的愤怒神对罪的刑罚就完全倾倒在他身上。因此耶稣他来把神向人显明出来，不仅借着他的传道工作，也就是他的教训、他的医病、他的赶鬼，耶稣把神向人显明出来最大的彰显是在十字架上，这是约翰福音所强调的。我们今天以为如果神要来向人显明他的荣耀，他就来行一种那种 叫人叹为观止的大神迹，这样子的话是神最荣耀的彰显他自己，错了。因为神不是只是要显明他是一位有超然能力的，他要显明他是怎样的神，他有什么样的品格，他这种属性，神的属性，神的品格。所以在十字架上是神的荣耀最高的彰显，在十字架上我们对神的公义有了清楚的认识，也对神的慈爱和怜悯有了清楚的认识。那么所以耶稣做的这一件所完成的这个救赎的工作，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担当我们的罪，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保罗他讲论基督的这个拯救，他在第五章二十一节保罗说，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保罗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所以这是为什么必须是童女怀孕生子，耶稣成为真正的人，然而他没有被人的罪性污染，他是完全无罪的，只有这样子完全无罪的人才能够来为我们承担，或者说才能够替代我们去接受罪的刑罚，来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但是第二，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他是无限的来为我们承担全人类的罪，也就是他不但是人，而且他同时是神，因此是无限的，所以他不但以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来担当我们的罪，而且他以无限来替全人类来担当我们的罪，这是神来做的拯救的工作。换句话说，也就是神亲自才能够来拯救我们。好，不但他为我们钉死，并且我们知道耶稣不被死亡拘禁， 他死后三天从死里复活。那当然他不被死亡拘禁，这也是神为耶稣来辨明。为什么辨明耶稣不是像我们一样只是一个罪人，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因为罪的工价是死，所以所有的人死了就一死百了，死了就死了，有谁可以脱离死亡？罪的工价是死。但是耶稣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就是神为他辨明，证明他是无罪的，因为他不该死，他是无罪的来担当我们的罪。就他自己而言，他并不应该接受这个死亡，就是说死亡不是他的份，所以无罪的辨明他是无罪的，而且也为耶稣辨明他是有生命的大能在他里面。这跟我们又不一样，我们就是罪的工价是死，我们就在死亡里面被拘禁在死亡里面，但是耶稣却不被死亡拘禁，不仅是辨明他是无罪，也辨明在他里面是有生命的能力，也就是说约翰第一章所说的生命怎样在他里面。所以唯独他是无罪的，而且生命在他里面，所以他不被死亡拘禁，从死里复活，来为我们胜过死亡，不仅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而且为我们胜过死亡。上次我们提到罪带来的结果，罪的刑罚，罪的权势，我们讲到死亡。好，但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第四，耶稣升天，坐在全能者的右边，也就是说他如今是在天上为王。这个全能者的右边只是一种比喻性的方式来表达他被高举成为最高，具有最高的权柄和地位，也就是圣经上腓立比书保罗说的，神就赐给他一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就是主，万膝向他跪拜，万口称他为主。所以耶稣升天不但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而且升天坐在全能者的右边，从这个被高举的地位，我 proof reading 的时候没注意，牧师没有打这一句话，这句话很重要，你们写下来哈。升天坐在全能者的右边，从这个被高举的地位赐下圣灵，这个是耶稣的工作一部分，很重要的哈。从这个被高举的地位，坐在全能者右边，这个被高举的地位赐下圣灵，赐下圣灵，啊？是，可是他有也说是他赐。约翰福音有说我要求父，父就要差保惠师，但是他也有说我要差保惠师，啊，所以圣灵是父所差的，也是耶稣所差的，在约翰福音里面，啊，因为刚刚的问题是说不是父赐下圣灵吗？可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确实是讲到耶稣要求父，父就赐圣灵，但是也有另外的地方耶稣说我要差圣灵来，所以圣灵同时是父所差的，也是耶稣所差的。那么从被高举的地位赐下圣灵，我给你们一个经文哈，这不是我自己在说的话，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3节，32节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所以他是在这个高举的地位把圣灵赐下来，这是五旬节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然后第五，他还要再来，所以我们知道哈，这个神的救赎的工作还没有完成，现在耶稣是已经升天坐在全能者的右边，从这个被高举的地位也已经把圣灵赐下，但是他还有一样，我们在等候他在神的这个救赎工作最后的完成，耶稣还要第二次再来。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要施行最末了的审判，同时 施行最后的拯救，施行最后的拯救，然后他要作王，在神所创造的宇宙当中作王治理神的国，所以他还要再来施行最后的审判和拯救，在神所创造的宇宙当中作王治理神的国。好，这是神整个救赎的工作。那么耶稣的治理或者被高举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只有他得了这个超乎一切的这个权柄，他才有能力施行最后的审判跟拯救。所以耶稣给我们大使命的时候，他首先说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已经得了这个最高的地位，他要作王来施行神治理神的国。那么也因为如此，他能够来施行最后的审判和拯救。好，那这是我们从神亲自来做的救赎工作。那我们就来看这个救赎工作带给我们人的恩典这一个部分哈。我们知道整个新约的作者是用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来讲论这一部分。我们呢今天就是一个最基本的讲解哈。那当然有各种不同的怎么讲，各种不同的说明，用不同的比喻来说明啊，我们没有时间来全部很全面的讲解，不过我们就是有一个基本的讲解。我们已经说了罪带来的结果使得人类被定罪而且接受罪的刑罚，因为神是公义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担当这个罪的刑罚，就使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这就是第一个他救赎工作带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也就是说神就宣告他赦免我们的罪，或者宣告我们是无罪的。神可以宣告我们是无罪，是基于耶稣已经替我们担当这个罪的刑罚，所以神可以宣告我们的罪赦免了。但是第二，罪得赦免是一个铜板的一面，这个铜板的另一面，耶稣所完成的这个救赎工作也使我们得称为义。这个得赦免跟得称为义是不可分的，不过这两方面不是完全可以划等号啊。但是这两方面都是一种法庭的概念，我们先要了解这个哈。得罪得赦免，神宣布说你的罪赦免了，跟神宣告说我们是义的，也就是所谓的称义啊，神宣告我们是义的，这两个概念都是法庭的概念。那么所谓的法庭的概念，意思就是说两者都是神在审，这位审判者在法庭上的宣判啊，赦罪或者说定罪还有称义，这些都是神这位审判者在法庭上的宣判。那么我想赦罪我们刚刚已经讲，那称义呢是不但宣告我们被判为无罪，或者说我们的罪是赦免了，同时宣告我们是义的，在神面前是被看为是义的。宣告我们的罪赦免只是解决，从消极的一面来解决问题，我们犯了这么多的罪，该接受罪的刑罚，现在耶稣替我们担当，于是神可以说你的罪赦免，只是解决这部分的问题。可是另外一部分，我们人必须在神面前是被神称为是义，或者说被神看为是义的，我们才可以与神建立恢复与神的关系，懂吗？因为什么？神是圣洁的，所以没有人能见神，罪圣洁的神跟罪是互不相容的，所以有罪的人是不能够见神的面。耶稣担当我们的罪，不但使我们所犯的罪该受的刑罚这一部分的问题解决，使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 但是同时神还要宣告我们是义的。也就是说，那为什么我刚刚说这是一个法庭的概念？换句话说，我们触犯了神的法律和命令，我们在神面前有罪。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如果有人可以来担当我们所该受的刑罚，这样子这位神，这位法官就可以宣告赦免我们的罪。可是我们也必须在神面前被神宣告是看为是义的，然后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跟神可以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所以呢，这个称义是一种地位，也就是说是法庭上神的宣告，不仅宣告我们的罪得赦免，而且神宣告说我们被算为是义人，被算为是义人，也就是说我们实质上，我们都知道我们还没有完全脱离这个罪身，我们的罪性还在里面，我们还是常常会落入试探。但是呢，神不但宣告我们的罪得赦免，他也宣告我们是义的。但是他怎么能够宣告我们是义的呢？同样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我们刚刚只读了前半，那么后半说什么呢？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然后呢，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换句话说，耶稣不但担当我们的罪，接受罪的刑罚，耶稣的义算在我们身上，耶稣的义算在我们身上，所以神也宣告我们是在神面前有一个义的地位，我们被算为是义。所以我们因着基督的救赎，不仅罪得赦免，同时我们得了一个称义的地位，也就是说神宣告，好像一个法庭，记住这是法庭的概念，神在法庭上宣告说我们是义的，也就是说我们得了一个这个地位，这样子我们才可以被神接纳，我们才能够被神接纳，我们才能够来接受神所赐的圣灵，我们才能够跟神建立一个关系。然而这种法庭上的一个称义的概念本身不仅仅只是地位上的，这个概念，称义的概念虽然基本是一个地位上的，然而神的工作，神拯救的工作是全备的，所以这个称义的地位也同时隐含神会给我们能力去过义的生活，来跟我们称义的地位相称。所以虽然称义本身是一个法庭上的概念，是一个地位，然而也隐含这不仅仅是单单只是一个地位，神也会给我们能力去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去过一个与我们称义的地位相称的一个义的生活。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喜欢用讲到成圣，那我们把称义跟成圣二分其实是不对的，称义跟成圣是不可分的，因为称义就是成圣的开始，称义就是成圣开始。称义的时候不仅有义的地位，同时也就隐含了神赋予我们能力去活出义的生活，也就是所谓的成圣。好，那么这个称义的概念本来是应该在末世的审判神才做的一个判决，但是现在这个宣告无罪跟宣告我们是义的已经超前，不需要等到末世的审判，当耶稣为我们完成救恩的时候，就神就等于说就已经先宣告了我们是无罪的，而且我们是称为义的。那以至于我们现在就可以经历耶稣已经完成的这个救恩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不仅可以得享赦罪的平安， 我们也可以得享神所赐的能力，可以不做罪的奴仆，能够去顺服神，遵守神的命令。好，那但是呢，圣经上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耶稣完成的救赎不仅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不仅使我们得称为义，而且使我们得生命。那很多在弗类福音和约翰福音有时候称为是得永生啊 ，eternal life。在约翰福音有时候就不加上永生，就只是生命。好，那这个生命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三章哈，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跟一个犹太人的拉比讨论关于这个生命。那在那里呢，我们很熟悉的就是所谓的重生啊。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就不详细去解释前面，我们只是看说有一个犹太人的拉比，他来夜里来见耶稣。他说，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哈。啊，这里我们常常的解释就是说，哦，他看到耶稣行的神迹啊，他相信耶稣是有神同在啊，那么他可能想要进一步认识啊，或者是什么。其实他是一个拉比，所以他来见耶稣的时候，他是以他身为拉比的身份，他来对耶稣所行的教训跟耶稣的传道工作，他做一个评估。他说，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同在，是无人能行的。耶稣就回答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人若不成圣，不能见神的国。听起来是牛头不对马尾，其实是对着。为什么？耶稣说，你现在来，虽然借着我所行的神迹，你可以做出一个评论说，哎，我知道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好像表示说他有某种程度对耶稣的认识。耶稣说，错了，你如果不重生，你不能见神的国。你如果不重生，你是不可能来认识我，你是不可能来明白关于神国度的事情。所以是有关系的，不是没关系的。OK， 那所以他说，你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不重生，你是没有任何的能力跟资源可以来认识我是谁。好，所以呢，这个重生是什么呢？这个重生这个字本身，你会看见有些圣经翻成 born again， 有些圣经翻成Born from above， 就是说重生，我们中文的圣经就是再生一次，重新生一次啊，这是一个意义。在原文希腊文确实是再生一次，但是原文希腊文也可以表明是从上面生的 ，born from above， 从上面生的。但是原来希腊文还有第三方面的意义，就是完全的、根本的、从头开始。完全根本的从头开始。所以耶稣用这个字的时候，就是用这个双关语啊，就把这些含义包在里面。耶稣的意思是说，一个人要进入神的国，必须要再一次的出生，人需要再一次的出生。可是这个再一次的出生不是像尼哥底母所了解的从母腹里生出来啊，他完全是想我们现在这个物质的层面。但是耶稣说，是一个人要进神的国，你想要认识我，你要有属灵的能力，能够来真正的认识我是谁，你必须要再一次的出生。而这再一次的出生必须是从另一个领域来的新的生命，这就是从上面生。这再一次的出生必须是从另一个领域来的新的生命，是不可能把我们的旧生命修修改改的。这是为什么耶利米书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个坏到极处不是说，哎呀，败坏啊，败坏啊，乃是说坏到一个地步是不能再修改了，不能把它经过修补变好一点，所以只能怎么样，做一个新的，只能做一个新的啊。所以一个人要进神的国，必须再生一次，再一次出生。而这第二次的出生必须是从另外一个领域而来的一个新的生命，那也就是从神那里来的，是来自于神的恩典和神的能力 所创造的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个新的生命是完全根本的一个重新的开始，是完全的改变，不是把原有的做一部分的修改。这个新的领域来的这个新的生命，是把我们整个本性完全更新。我们里面原有的是罪性，可是这个从上面从神来的，神的恩典跟能力来的全新的生命，是把我们的本性全部更新而有的一个新的生命。唯有如此才能够进神的国，才能够，当然耶稣在跟尼哥底母谈话说，说你才可以知道我真正认识我是谁。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完成这个救恩，就让我们得到这样的一种生命，我们重新再一次出生。不过这不是从母腹里生，这是我们得到一个从一个另外一个领域而来的生命，也就是从神那里来的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一个彻底的更新，不是把原有的做修改，是完全跟过去完全更新的一个生命。那么这种生命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是属于将来的世代，将来的世代啊，我们要了解旧约，我们才可以更清楚明白新约。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基督徒还是有旧约，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旧约是对我们没有很重要，新约才重要。错了，你如果没有旧约的基础，你不可能彻底的明白神的救赎，新约所带来的这个福音。所以呢，这种生命呢，犹太人的观念是在将来的世代才有的。什么是将来的世代呢？犹太人把我们人类的历史分成两个世代，一个是旧的世代，一个是新的世代，一个是现今的世代，一个是将来的世代。现今的世代是邪恶的，因为现在人的罪在这整个世界上，自从人堕落以后，所以我们现在还活在这个现今的世代，这个罪在其中，这个世代是邪恶的。那什么是将来的世代呢？在犹太人旧约的先知的预言里面，他们就等候那位弥赛亚来的时候，那位弥赛亚来的时候就带来一个新的世代，在这个新的世代里面罪恶被除去了，因此在这个新的世代里面的生命就是所谓的永生，也就是将来的世代。那这种生命是一种完全被更新的生命，所以也就包括身体的复活这个概念在里面。所以将来的世代的生命是不同于现今的世代的生命，是在罪的罪之下。将来的世代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带来一个新的统治，救赎的统治。在这个救赎的统治之下，我们人的生命要被完全的更新，那这个更新的生命也就包括身体的复活。所以这个身体的复活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就已经含有这个概念里面。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生命到底是什么呢？在旧约的先知以西结书、耶利米书，常常我们看这些经文，我们说是新约啊，神说我要跟他们另立新约。其实这些经文就是描写耶稣这位弥赛亚来的时候，他的救赎工作带来的那种更新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可以读一下以西结书第36章啊，我们就是很快读一下以西结书第36章。以西结书36章，我们读24节开始。当然在当时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个救赎首先是应验在他们被掳的人要归回啊，这个救赎首先是应验在他们被掳的人要归回。那么所以24节，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 然后他说，我要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那这里就讲到神这个救赎，包括要把我们要洗净，把我们从一切的污秽里面洗净啊。不但如此，这是去旧，但是然后要把我们更新，给我们新的心，把新的灵，这个新的灵是描写我们里面，所以事实上这个是使我们的里面完全的被更新啊，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更新的生命，是一个从最终被洁净，而且呢赐给我们像神那样子的生命的品格，有属神的那样的属性。所以这个新的心，新的灵啊，使我们里面有这种神的品格，也就是我们说按基督的形象造的一个新的生命的品格，而这个生命是一个完全更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顺从神的律例，遵守神的典章，我们不再悖逆，不再悖逆，我们对神存着顺服啊，存着完全的顺服。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生命呢分成三方面再进一步的来看。第一方面，所以这个永生就是指我们的灵性活过来。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五章的25节。约翰福音的第五章25节，我们从24节开始读哈。24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看哈，这里说相信那差耶稣来的那一位，也就是相信神的这个人就有永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生命，他就不至于定罪，而且他已经出死入生。怎么样出死入生呢？25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活了。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也就是时候已经到了，那时候凡是听见神儿子声音的人，他们听见耶稣的教训，他们存着悔改顺服的心，相信接受耶稣的教导，这样子的人，听见的人就怎么样，就活了。所以这个生命，因为信差我来者的人就有永生，所以这个生命首先就是我们里面的灵性就活过来了。那我们里面的灵性活过来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说，我们因为罪使我们与神隔绝，我们不能，我们跟神的关系被破坏了。而现在我们里面的灵性活过来是借着圣灵，是因着耶稣完成的救赎，然后他赐下圣灵，圣灵就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可以恢复与神的关系，我们能够跟神重新建立个人的关系。我们的罪得了赦免，罪的拦阻除去了，我们得称为义，而且神就赐下他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里面首先我们的灵性就活过来，我们就得以认识神。认识神这个概念是强调我们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啊。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多讲，不过我们就知道圣经里面所谓的生命，就是不再与赐生命的神隔离，而与赐生命的神建立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这就是生命啊，这就是生命。所以约翰福音强调的永生，着重不是着重在这个是永永远远，乃是着重这一种生命的品质，这种的生命是将来的世代的那种的生命的品质，不是现今这个邪恶的世代的这种生命的品质。这种的生命的品质是罪的拦阻除去，我们被称为义，我们能够跟这位赐生命的神 重新恢复一个个人，建立个人的关系。在这样的个人关系之下，我们不可能不被改变，而进入一种不同品质的生活。所以这个永生一定是影响到我们现今的生活。所以其实我们基督徒真的是要好好的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有永生，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如何，而这个关系是否带来我们的改变，使我们进入一个真正不同品质的生活，是有别于这世上其他所有的人的一种圣洁的生活。那因此这就是也涵盖了我们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就是我们刚刚读的以西结书，我们就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可以顺服神，所以我们可以进入这一种不同品质的生活。一个跟神有这样子真正生命的关系的人，不会不被神所改变，因此也绝对不会仍然活在他的过去那种悖逆神的生活里面，也就是罪的生活里面，一定会活出一个不同品质的生活，就是顺服神的生活。这就是首先我们的灵性活过来。但是不但这个是针对我们灵性的死亡，我们讲到罪的刑罚的时候，同时基督的救赎也针对我们身体的死亡，那也就是将来我们的身体要得救。我们的身体要得救，换一个说法，就是将来我们的身体，我们要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我们这必朽坏的身体就成为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我们这个属于会，这个是有限的一个身体，神要把它改变，使我们成为像基督从死里复活那样的一种身体。那这个是我们的身体要得救，所以神要救我们整个人。虽然我们的这个身体物质的部分是尘土所造的，然后不要忘记神看他所造的都是什么，都是好的。所以神要恢复当初神造人，是包括我们里面的灵性，也包括我们这个用尘土所造的身体。神要把我们从这个死亡，灵性的死亡跟身体的死亡里面完全拯救出来，使我们首先灵性活过来，灵命活过来，我们可以首先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但是我们现在还活在这个咒诅罪的罪性啊，有充满罪性的这个肉身还没有得救的身体里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还不可以直接见神，我们还没有真正得永生。我们已经有永生，可我们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永生，所以我们要等候最后基督再来，他要施行最后的拯救，使我们的身体也得救，我们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我们的旧有的身体除去，得到一个更新的身体，所以我们就不会再犯罪。那时候我们真的要完全脱离罪的面，我们就可以在永恒当中我们与神同在，真正面对面与神同在。好，但是我们也提到罪带来这个罪的权势，我们成为罪的奴仆。保罗就用洗礼的象征来说明这一点，那这个是在罗马书第六章整章所给我们讲解的一个概念，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说所谓的成圣的过程。罗马书第六章其实所说的就是一种我们用基督徒的术语叫做成圣，但是其实罗马书第六章就是要说明基督的救赎让我们现在可以脱离罪的奴役，我们可以不必再受罪的奴役，也就是说我们得了自由，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但是我们进入另外一个奴仆的关系，我们做神的奴仆。可是这是一种真自由，这个自由是我们有能力可以去遵行神的旨意，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有自由去遵行神的旨意，而不是我们过去以为为所欲为的自由，那种不是自由，那是在罪的捆绑之下做罪的奴仆。那好，所以保罗就用洗礼的象征来说明我们是与基督同死 而且怎么样？同复活。我们与基督同死，是像罪死了，罪不再做我们的主，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是像谁活呢？是像神活着，神成为我们的主。如今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要把你们的身体献给罪，或者说献给不义做奴仆，要把你们的身体献给神，或者说献给义做奴仆，那我们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为什么这个用另外一个说法，是一个成圣的概念。不过仍然是因为基督的救赎，保罗就以洗礼的象征来说明基督的救赎，他的死和复活不但是为我们解决罪的刑罚的问题，解决死亡的问题，也解决我们受罪的捆绑的问题。因为我们也救人，也与他同定十字架，我们像罪也是死了，死了的人罪可以拿我们怎么样吗？他不能叫我们怎么样，死人是不会有任何反应的。那么但是我们也与基督从死一同从死里复活，我们有了一个更新的生命，是向神活着，我们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顺服神，做神的奴仆。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在神面对我们人类这样的一个无法自救的一个绝境当中，给我们预备的救赎的恩典。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我们能够借着圣经的启示，我们看见神这位认识神，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你在过去借着你的创造，借着先知的口宣讲你的话语，来把你自己向我们启示。然而如今在这末时，你借着你的儿子来把你自己向我们启示出来，不但如此，更借着你的儿子来拯救我们，来施行这个救赎。因为我们没有人可以救我们自己脱离罪和罪的刑罚，你唯有你可以施行这个拯救。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来默想这个真理。当然我们真的是需要圣灵继续的来教导我们。也许我们觉得这些道理好像我们都知道，那我们真是太骄傲了。我们实在要说，如果我真正明白，今天我过的生活就不会是一个这样子还许多时候充满罪的生活。我今天过的生活绝对不会是像现在这样一个自我中心的生活，我今天过的生活绝对不会是像现在这样一种骄傲的生活，也绝对不是像这样以自我为夸口的生活。我们真是过一个像基督那样子，真是能够单单荣耀神的生活，一个圣洁的生活，一个把基督的品格完全活出来来见证神的荣耀的生活，是一个舍己的生活，是一个不再以自我为中心，单单以神为中心，像基督那样子完全的顺服，无条件的全然的，并且像基督那样子不求从人来的荣耀，只求神的荣耀。天父，我们真是要说，我们求你恩待我们，继续教导我们这些真理，使我们能够真知道，好让我们能够真的进入你所赐的这个丰盛的生命里面。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